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我们上个周日有20多位弟兄姐妹受洗归主。我们能不能请在这里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举个手，可以吗？我们欢迎你们。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参加幸福小组服事的辅长、同工和后援，他们为主辛勤工作，从撒种到收割，都留下了佳美的脚踪。求主纪念他们，赐福他们。我们更感谢我们的主，他应许我们，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去让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主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他就常与我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赋予教会的大使命是传扬福音、建造门徒。当教会遵循他的命令，他就信实地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主与我们同在，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祝福。从前，很多人崇拜歌星、影星、各行各业的大腕，渴望跟他们在一起，沾他们的光，为他们提鞋，不是鞋子的鞋，是携手的鞋。但是，当我们真的跟他们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也不过是堕落的罪人，当他们的罪性和罪行暴露，反而让我们大跌眼睛，觉得倒胃口 ，yuck。但是我们敬拜的主耶稣完全不同，他是圣洁完美的主。我们越长时间跟他同在，就越是被他的荣美、慈爱、恩慈、平安所充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经得起时间、经得起实践的双重检验。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作证，是不是？不能作证吗？我们人人都渴望活在天堂。天堂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同在。如果天堂里没有神同在，天堂还称其为天堂吗？弟兄姐妹，当然不。如果我们活在人间，充满了上帝的同在，那我们就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呢？在地如同在天，是吧？凡是真心信主的，就已经开始进入神的同在。但是我们在世上还没有被神的同在完全充满，当耶稣再来，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整个地球、整个宇宙就会被他的荣耀同在完全充满。那个时候不再有黑夜，不再有罪恶，不再有苦难和死亡。 我们也不用灯光，不用日光，因为主自己要光照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神拯救的意思，他要把我们信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目的是带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同在中。他另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如今主虽然已经升天作王，但是他透过他的圣灵仍然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信主后，他就差派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圣灵降临和居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信主的人就成为上帝的圣殿，因为圣殿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不但成了圣殿，有神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是行走的圣殿。我们走到哪里，就把上帝荣耀的同在带到哪里。我们受洗的时候进入水中，代表我们旧人与基督一同死了。当我们从水里出来，就代表我们得到一个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不但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得到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要在我们新的生活中彰显神的荣耀同在，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透过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经历上帝的同在。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我们要借着新信主的路德作为工人，和近前的伯阿斯作为雇主，来学习他们如何透过工作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了很大的分量，我们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工作打交道。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路德记。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名名叫摩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是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呀，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伯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使命。我们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个 来到你面前的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让你的圣道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透过工作实践爱神和爱人，我稍微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路德记一开始讲有个人名叫以利米勒，意思是神是他的王，他在以色列的粮仓伯利恒遭遇饥荒之后呢，就带着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到了邻国的摩押去逃荒，在那里找工作解决温饱问题。有点像美国人失业后离开敬拜上帝的环境，跑到穆斯林佛教或者敬拜偶像的国家去找工作。他的两个儿子在摩押这个敬拜偶像的国家娶了两个摩押的女子，后来家里的三个男人都死了，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媳妇失去了劳动力，也失去了生活的来源。拿俄米听说神眷顾家乡的百姓，是粮给他们，就决定返乡。两个媳妇开始都跟着他，在半路上他以无法为外国媳妇找到本国丈夫为由，劝阻他们不要继续跟随他。大媳妇听了他的劝告就回摩押去了，但是小媳妇路德已经信了真神，就拒绝离开他。他对婆婆说，我们一起读，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立，不然让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路德的话成为圣经中伟大的信仰宣告和忠贞的爱的誓言，这个誓言也成为基督徒的婚姻的标准誓言，在教会举办的婚礼中被广泛的引用。听了路德的誓言，婆婆不再拦阻他，两人回到伯利恒，正是收割大麦的季节。路德主动向婆婆提出要去麦田里工作，上帝让他在谁的眼前蒙恩，他就在谁的田里是麦穗。路德主动找工作，表明他希望透过工作来承担上帝给他的责任。在他向婆婆发出的誓言里，他已经清楚表明，照顾婆婆是他信主后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神圣的使命，而这样的使命可以透过工作来完成。因为刚好在这一片有上帝同在的土地上，神向他的百姓颁布法律，做了这样的规定。我们一起读，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 也不可失去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上帝要设立这种在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法律呢？因为以色列人能够进入他们所在的应许地，完全是神的恩典。神把他们从做奴隶干苦工的埃及拯救出来，是因为神爱他们，怜悯他们，要让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向周围敬拜偶像的国民做见证，让他们弃绝偶像来敬拜真神，享受神荣耀同在的美好。神设立法规，要他们为穷人提供工作的机会，实践爱神爱人的诫命。因为摩西十诫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包括爱我们的家人邻舍以及需要帮助的穷人。十诫是神透过摩西为上帝的百姓设立的道德律法，是我们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信仰生活的准则。前面十诫规定我们如何维护与神之间爱的关系，后面六诫是告诉我们如何维护与人之间爱的关系。从积极的角度讲，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当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就是犯罪，亏缺神的荣耀。当我们凭着信心依靠上帝的圣灵来成全他的律法，我们就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工作是神赐给他百姓神圣的呼召，是天职。什么是呼召和天职呢？就是我们工作不但是养家糊口，而且是服侍神服侍人，它是我们实践爱神爱人的重要管道。在十诫的第四诫里明确规定，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它实际上包括我们在外面的工作，在家里养儿育女，以及在教会参与服事。当路德知道神在应许地为他这样的穷人寄居者提供了工作的机会后，他就存着感恩的心请求婆婆让他去田间工作。从他跟婆婆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已经有意识地把上帝的同在纳入到他的工作环境中，因为他知道当他踏入应许之地，就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同在，因为这是神对他旧约百姓的应许。在这片土地上，他的眼目会时常的眷顾他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跟今天经文里的路德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当我们信主领受圣灵以后，我们也就进入了上帝的同在。那我们可以向路德学习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为主给我们工作的能力、工作的机会向主感恩。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人他没有工作能力，比如身体智力残障的，或者生病失去工作能力的，即便他们想工作也是心有余力不足，无法胜任。还有的人他有工作能力却没有工作的机会，就像现在国内好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被称为什么呢？穿长衫的什么孔乙己。他们说读书是为了中华之崛起，而不是去送外卖做快递。如果我们手中有工作，我们要向赐给我们工作的神献上感恩。如果我们感到我们手上的工作不合适，不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才干，或者是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干苦力做奴隶，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呼求他的怜悯，请求他来释放我们，为我们的工作做新的安排，因为神听他儿女的祷告。最近有个姐妹分享她的见证，说她在工作中被老板剥削了2年多时间，甚至生病都不让她休息。她向主祷告，求主帮助，结果主听了她的祷告，为她奇妙的开门，让她有了一个更适合她的新的工作岗位。圣经也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怎么样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在每天出门上班之前，像路德那样有意识地邀请神与我们同行，请他带领我们进入职场，引导我们的心怀意念，引导我们出入的脚步，手中的工作。因为赐给我们工作的神，他不是埃及的暴君，挥着皮鞭，借着艰苦的劳动来奴役我们。因为上帝自己就是做工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用6天创造万物和人类，他很喜欢工作，并且满意他工作的果效。特别是人类，他觉得甚好。在写了创造之功之后，神并没有彻底的休息，而是继续从事他护理的工作，后面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怎么样做事。可能有人认为工作是出于无奈，是咒诅，这种想法不合乎圣经。因为在人类始祖犯罪之前，神就在伊甸园里呼召他们参与他的工作，他给了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的大使命。我们一起读，神就赐福给他们，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要他们多多生养有神形象的人类，把神的同在充满全地， 并且代表神在神的同在中来治理大地，管理一切的生物，让世界充满上帝的荣耀。将来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工作。那时候，有的人要管五座城，有的人要管十座。那时候，工作带给我们的是纯粹的享受、喜乐和祝福。有人被工作所累，厌倦工作，追求不劳而获的生活，甚至迷上赌博和彩票。据统计，七成中彩票大奖的人，几年内就会把资产挥霍一空。美国有一个叫伊夫·亚当的女士，她在1985年、1986年两次中大奖，奖金高达540万美元。但她很快染上了毒瘾，财富迅速蒸发。2012年，她宣告破产，没了房子，只能住在车里。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每天打两份工。还有一个叫比利·哈雷尔的人，据说曾经想当传教士。1997年，他中了3100万的大奖，但是几个月之后，他就遭遇离婚。两年后，他总结说，中彩票大奖是发生在我身上最要命的事。随后，为了证明他所言不假，他自杀身亡。我们现在的工作之所以会变得压力山大、劳苦不堪，的确与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失去上帝的同在，让我们也失去了从神来的能力和智慧。但是当我们信主，重新与神恢复关系后，我们不但可以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工作场所，也可以邀请神跟我们一起同工。主耶稣怎么说的？我们一起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个图片让我们看到，富足的轭就是像牛耕地那样，跟主连接在一个轭上，与主一起耕地，与主一起工作。那17世纪的劳伦斯弟兄，他本来讨厌在厨房做工，但是当他意识到在厨房做工是神给他的工作，他是在为神做工之后，他的心态就被主改变。他不但为主做工，而且请主与他一同做工，跟他一起炒菜。结果神让他的厨房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神的同在。他写了一本灵修的经典小册子，叫《与神同在》，在网上很容易可以搜索到。当我们邀请神介入我们的工作中，请神与我们同工， 我们就是在工作中实践爱神。当我们不断地实践爱神，我们就会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自然就成为上帝爱的管道，把他的爱浇灌给我们身边的人。这在伯阿斯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当他来到田间跟手下的工人他打招呼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是以前讲过，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从这句话里我们清楚知道他是个爱神，常与神同在，也是个爱人的人。作为大财主，他最看重的不是工人为他干了多少的活，帮他收了多少的庄稼，而是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活在上帝的同在中。同样，他的工人也是爱神爱人的人，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们衷心期盼耶和华赐福他们的主人。他们实际上把工作场所变成了什么？露天教堂，敬拜的场所。他们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中间做雇主和上司的，可以效法伯阿斯为下属祷告，让他们活在上帝的同在中。我们做下属的也可以为我们的上司祷告，求神赐福他们。伯阿斯爱神爱人最充分的体现是在他恩待路德上面。当他得知摩押女路德在他田间拾麦穗，立刻跨越国家种族贫富的界限，代表天父把他当神家的孩子接待。因为他已经听过路德的信仰宣告，他知道他是大有信心的人。今天我们欢迎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进入教会，进入神的家中，也请你们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家庭关系会永远长存。伯阿斯不但知道路德是神的儿女，而且知道他是神要特别施恩的人，因为他大有信心，他就照着上帝的旨意为他祝福祷告，并且为他的工作做了妥善的安置。他不断遵循了上帝的律法，而且做了远超过律法所要求的，为路德提供长期的最佳的工作环境、工作机会，让他可以在田间随意拾麦穗。当爱神的伯阿斯把自己作为神爱的管道，被神使用，上帝的恩典就源源不断地流向路德，也流向了他的婆婆拿俄米。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我们一起读，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又把这一天路德在田间努力工作，收获很大， 按照今天的计量，他一天吃的麦穗足足有30磅以上的分量，超过了当时一般男人半个月的收入。他把大麦带回家跟婆婆分享他的工作成果，不但这样，他也把剩下的食物给了婆婆，让她可以吃饱。他遵循他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对婆婆的忠心和关怀无微不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像路德和伯阿斯，存着信心和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的工作，借着祷告邀请神与我们同工，透过工作来实践爱神爱人的大诫命，上帝的荣耀同在就会充满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也必然因工作蒙受上帝的祝福，就像路德在工作中得到丰厚的回报。你愿意这样来面对手上的工作吗？愿不愿意？不要以为基督不懂做实验、分析数据、写 paper。 彼得还以为耶稣不会打鱼了，是吧？透过工作参与神的救赎计划，面对工作，我们从前多少都存在错误的认识，得救信主后，我们的工作观需要被基督的福音更新，好让我们因犯罪亏缺的上帝的荣耀可以透过主的救赎得到恢复，得到彰显。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在东西方的文化中都根深蒂固，就是认为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轻看物质世界和人身体的需要，他把哲学这项工作看得最高。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那些思考能力差的应该从事体力的工作，让头脑发达的追求高贵的生活。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怎么样平天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怎么样治于人，也是看重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价值，轻视体力劳动。我们常听这样的话，万般皆下品，唯有什么呢？读书高。那最近广东湛江有一家餐馆的茶点标价引起人们的热议，它的菜品是按照学历标价的，白丁5元，小学13块，初中16元，高中18块，一般本科26元，博士28元，院士32元。所以在当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把收入高的脑力劳动看得比收入低的体力劳动更加的高贵，但是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有一位牧师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要降临人世间，他会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他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在古希腊人看来，他应该是一个哲学家；在古罗马人看来，他应该是政治家， 在中国人看来，他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吧？但是犹太人的神却以一个木匠的形象出现在世上，因着圣洁的神子基督做了木匠，从事体力工作的人，他的工作也被神圣化了。如果没有被基督的宝血洁净，所谓的高贵工作也会被罪所玷污。我们择业的标准不应该是高低贵贱、钱多钱少，而是应该怎样来充分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给我们的天赋和机会，在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上来服侍神、服侍人。我们不能轻看修理工、清洁工、理发师和其他普通的工作。在今天的经文中，虽然伯拉斯他为路德是麦穗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我们看见伯拉斯并没有叫手下人直接把打好的麦子为路德打包送给他，啊，让他不用工作，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知道工作是高贵的，是尊贵的。不论是他搞管理，还是路德是麦穗，都同样的尊贵，都可以与神同工，都可以实践爱神爱人，彰显上帝的荣耀。现在西方的一些福利制度违背了上帝的法则，让很多有能力工作的人失去工作的动力和工作的需要，成为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人。不少人染上了酒瘾、毒瘾、毒瘾、网瘾，落在逃避工作的咒诅中。还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工作有属灵属世之分，就是把做传教士、牧师、神职人员的工作看成是属灵的、高贵的，其他像政府雇员、工程师、收银员的工作是属世的、是低等的。事实上，我们所有受洗归主的人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哪怕是刷马桶、换尿布、端盘子、洗碗，都可以是神圣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信主就辞掉手中的工作去做神职人员，我们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跟不信主的同事做同样的工作，所不同的是我们工作的动机和工作的方法已经改变。我们是为主工作，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工。当我们在工作中与神同工，我们就可以透过工作参与上帝的护理和救赎计划。我们可以让身边的同事因着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品尝我们结出的圣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和平啊，等等，成为蒙神祝福的人， 并且他们可以透过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经历神的同在，愿意寻求神，得到基督的救赎。在这一次的受洗过程中，有两个名字都叫涛的弟兄，王涛和申涛做见证，讲到他们的同事怎样帮助他们来认识主。那这两位同事都参加了他们的受洗典礼，其中王涛的同事是从俄亥俄远道赶来，他曾经在工作和生活中帮助过王涛，并且把他带到教会，让他感受到主爱的温暖。另一位是来自维吉尼亚，他有许多年的时间用英文带领申涛学习圣经。我们跟这两位弟兄一起欢庆他们的同事受洗，真的是撒种的和收割的怎么样一同欢喜。还有钟嘉玉弟兄受洗后做见证，讲到他已经开始向违法犯罪的客户分享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工作为何会成为咒诅？工作之所以会成为咒诅，是因为它不是我们爱神爱人的渠道，而是敬拜偶像的工具。有的人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星期天还要加班，也不到教会参加主日的敬拜。这是什么？把工作当成了什么？偶像。那更普遍的情形是把工作当成发财牟利的手段。今年十月下旬，《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波音和英特尔的危机是美国国家紧急事件》。文章说，在一代人以前，任何一份美国制造商的榜单，都会将波音和英特尔列为榜首。如今这两家公司都陷入困境，波音的问题更加的严重，几起737坠机事故，至少最近几年有四起，导致至少500-600人失去了生命。波音的星际客机把宇航员送进了太空，却没有办法让他们回地球，需要等到明年2月搭马斯克的飞船才能回家。其中的女宇航员据说已经瘦成了锥子脸。从前人们坐飞机专挑波音，现在好多乘客听说波音就有点犯怵，尤其是听见737 MAX 就会双腿发软，担心踏进会飞的棺材。分析家指出，英特尔波音的危机并不是来自于外国商品的竞争，而是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公司高管为了获取高额的收入和高额的 bonus， 改变企业的经营策略，优先考虑股东回报，看重公司的财报和股价，忽视产品质量、技术开发。为了销售更多的飞机，波音甚至提出了效率高于质量的口号。 质量的问题在他们的工作中只占1%的分量。此外，由于公司的高管跟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劳资纠纷多年没有得到解决。当企业的高管和员工以牟利为最高的目的，不提供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让工作成为他们自己的咒诅，也成为别人的咒诅，让无辜乘客失去生命。如果不悔改，回转向神，寻求基督的救赎，将来必然无法逃离上帝的审判。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办企业工作，应当看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不能以牟利为最高的目的，否则会招来神的管教。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作为大财主的伯阿斯，他完全不同。他不是因为把牟利作为最高的目标而成为大财主的。伯阿斯的意思是，神是他的力量，神是他的父主。当以利米勒因为饥荒离弃他的神，离弃他的王，去了没有神的摩押，伯阿斯却在有神同在的地方持续的依靠神，成为了大财主。因为神在应许之地跟他们立约说，爱神爱人遵守我诫命的必蒙他祝福。所以当路德来到他的田间试麦穗，他毫不吝啬，借着工作慷慨地施恩给他，并且带来了路德的婆婆伯阿斯的福星。我们一起读。婆婆问他，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伯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我们可以想象，当婆婆看到路德带回那么多麦子，开始肯定以为看花了眼。当她实实在在地触摸到满袋的大麦，便对路德的工作能力感到难以置信。她因为激动，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不等路德回答，他突然明白是神借着麦田的主人在向路德施恩。于是他开口祷告祝福说，愿那顾恤你的得福。当路德告诉他麦田的主人是伯阿斯，婆婆立刻眼睛亮了，她忍不住又开始祷告祝福，愿那人蒙耶和华祝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在短短两句话里，拿俄米两次奉神的名为伯阿斯祝福，这对于拿俄米来说极不寻常。在过去十多年的艰苦岁月里，他很不愿意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因为他离神太远。神的名字对他来说意味着攻击，意味着苦待。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神透过伯阿斯让路德满满的回来， 他突然预感到神还要透过伯阿斯信实的恩待他全家，不论死去的丈夫儿子还是活着的他和路德。这是拿俄米人生旅程、信仰旅程的 turning point， 转折点，也是路德记故事的转折点。拿俄米暗淡的双眼被上帝的恩典重新照亮了，他从伯阿斯的慷慨里重新感受到了上帝的慷慨，从伯阿斯对他家里死人活人的信实和恩待里感受到了上帝的信实和恩待，他也遇见到上帝还有更大的信实、更大的恩待。一个新的计划已经在他的心里酝酿，而这个计划的实施要到下周我们才能够看见。那提姆·凯勒牧师讲了一个透过工作参与神救赎计划的见证，当时他的教会在纽约成立不久，有一位来访的年轻女士引起他的注意，他虽然没有信主，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问他是怎么找到教会的，他说他在曼哈顿的一家公司工作，入职不久便造成大祸，铸成大错。本以为会被辞退，但是他的主管找到上级，主动承担了他的一切过失，结果他的位置保住了，这位主管却信誉受损。他惊讶困惑，找到主管去表达感恩，说自己只见过独占功劳的上司，从来没有见过主动承担下属过犯的上司。他想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他谦虚地回避这个问题，但是碍于他的坚持，终于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上帝能够接纳我，是因为基督担当了我的过犯，为我遭受了我该受的刑罚。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是我愿意也有能力承担他人过犯的原因。他盯着他看了好长一段时间，问道，你去哪间教会？后来他就来教会了。在这一位主管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主耶稣勇于担当的影子。在伯阿斯、路德身上，我们也看到他们勇于担当的影子。我们还会看到更多他们勇于担当的身影，他们透过工作在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透过担当别人的重担、过失、软弱来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实践主的大诫命、大使命。我们一起读。摩押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到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呀， 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听了路德的话，拿俄米鼓励他不要去别人的田里，以免遭受伤害。其实这里隐含着拿俄米的悔改。既然伯阿斯是神放在他本族中这么好的亲戚，为什么当初不去他的田间寻求帮助呢？而是去了没有神同在、拜偶像的田里呢？因为当时他们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不惜与神切割，与神的应许地同在之地切割，与上帝的百姓切割，就把全家带入了孤苦的境地。但是当路德凭着信心来拥抱神，他就可以成为神施恩典的管道，帮助婆婆走出她信心的低谷。今天神依然通过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中实行拯救。据统计，一个美国人通常一生要换几次工作？7次。对于我们这些移民来说，在美国工作无疑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尤其是语言、文化、种族和身份的挑战。失去工作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影响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婆媳关系。尤其是当一方的信心软弱，或者还没有信主，但是神常常用他的恩手在扶持他的儿女，他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亲近神、依靠神，并且陪伴我们走出困境，让不幸的家人经历上帝的作为，看见神的荣耀，也愿意来归向真神，让信心软弱的家人走出低谷，被上帝的恩典复兴。这样的例子在教会中并不罕见。弟兄姐妹，拿俄米和路德需要一位至敬的亲属 Kinsman Redeemer 救赎者，将他们的家族从贫穷和衰亡中解救出来。伯阿斯就是神为他们做的预备，然而他们更需要一位伟大的救赎主，将他们从罪所带来的贫穷和衰亡中拯救出来，进入神永恒的国度。而这位更伟大的救赎主就是神子基督，他是至高至圣的主，是罪人不敢仰视、是罪人不能靠近的主。他怎么能成为拿俄米、路德的亲属呢？也许拿俄米、路德、伯阿斯都不明白，但是在他们与神同工的信仰生活之中，他们不知不觉就已经参与到神永恒的救赎计划之中。有一天，这一位圣洁的救赎主会降卑自己，来到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成为伯阿斯和路德的后裔，成为他们至敬的亲属， 来担当他们的罪过，他也成为了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像路德那样被犹太人藐视的外邦人致敬的亲属。他来担当我们的罪过，为我们被剥夺一无所有，为我们承受十字架的羞辱和刑罚，让我们可以被解救出来，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与他永恒的圣公有份，与他的父主和永不衰亡的生命有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唱最后那一首。尾声之歌，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做工的神，你通过六日创世完成创造的工作，你每天用你的圣手托住万有，做护理的工作。当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你又开始救赎的工作， 感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圣洁儿女，参与你荣耀的圣工。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高抹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中来实践爱神爱人的大诫命，参与你的救赎计划，来履行你的大使命。让我们在与你同工之中，被你的荣耀同在充满，得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祝福。愿你恩待阿燕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你像云柱火柱陪伴我们，像当年带领以色列人那样与我们一路同行，直到我们进入你的应许之地。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